26节，他父亲以撒对他说，我儿，你上前来与我亲嘴。他就上前与父亲亲嘴。这个我们也真是不知道哈。第一个，这是父子，而且是同性，如果是女人是异性哈，是平辈的话，这个亲嘴我们相信会有很多情欲的因素，这一亲嘴，所以有很多的考虑也就失去了，所有的理性也就失去了，也许就会做错事。可是一个父亲叫儿子来亲嘴，应当没有任何的情欲的事情，这个亲嘴是叫他也能够像跟一般异性亲嘴一样动情吗？我们不大知道哈，但是他的确叫他来亲嘴，那么倒也不是亲嘴叫他动情了，而是亲嘴的时候他父亲闻到他衣服上的香气就给他祝福，所以是嗅觉让他犯罪的。各位，这个香水好像是也是一个很大众的广告，闻到那个香味叫人犯罪吗？闻到这个香水的香味会叫人犯罪，闻到肉香会叫人犯罪吗？我们再一次说的人的几个这个五官呢，我们这些味觉、触觉、嗅觉、听觉、视觉，这些东西是上帝造的，所以是好的，但是不是绝对可靠的，而且可以勾引我们犯罪啊，眼目的情欲勾引我们犯罪，靡靡之音勾引我们犯罪，那触觉是会叫我们犯罪，这个闻到香味叫我们犯罪，亲嘴叫我们犯罪啊。我们讲一下亲嘴，亲嘴和欺哄好像蛮有关系的哈。在撒母耳记下20章9节10节，约押就是用亲嘴后来杀掉了亚玛撒。那马太福音26章49节，我们也看到这个犹大是用亲嘴做出卖的记号。亲嘴应该不管有没有情欲都是一个亲近的表示，而这个亲嘴在这里是一个欺骗的表示，那是不是也真的是有些看来是亲近的亲密的关系实在是欺骗的，实在是可能如果说不正确的性关系会是欺骗的，而那个欺骗好像双方都得到满意，而实在是都被魔鬼欺骗了，有更多的地狱之火等着去烧他们了。他父亲一闻衣服上香气就给他祝福，头就更昏了。衣服上香气其实也不是以扫的体香或者体臭啊，那他确定这是他儿子也是因为那个衣服啊。诶，这个我们是不是也想到后来约瑟也是在衣服的事上被欺哄了，雅各是用衣服来欺骗他的爸爸，后来他的儿子用衣服来欺骗约瑟，后来波提法的妻子也是用衣服来欺骗自己的丈夫。哎呦，我们都要小心哦，这些我们觉得很喜欢的这些食衣住行的这些装饰要小心不要成为我们的网络了。他父亲给他祝福说，我儿的香气，事实上不是我儿的香气啊，这个香气是那个衣服上面的，他儿子身上并没有香气。我们想到在新约的时候，我们散发出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盼望我们真的有这种美好的香气，就是各样的圣灵的果子，各样圣洁的香气。在何西阿书14章6节，他的枝条必延长，他的荣华如橄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那是讲到以色列，是以色列是有香气啊，以色列就是雅各啊，身上是有香气，不过这时候香气是借衣服上的香气，是一个虚假的，是一个欺骗的，其实是臭气。那但是有一天在何西阿书他会发出香气，我们今天没有信主的时候也是臭气扑鼻，但是有一天希望香味扑香气扑鼻了，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这田地会有香气吗？C.S. 路易斯曾经在四种爱里讲到说，走过一片这个豆花田，然后那个豆花的香味，然后豆花开花了有香味，那田里面会那个五谷丰收的时候会有香味吗？我们是不是农夫不知道，但赐福的田地里有香气，我想应该是有香气的，这种五谷杂粮我想成熟的时候总有香气，愿我们身上有属灵的香气，这是更重要的啊。这个香气就表示你以后会很多的丰富啊，闻到你先让我闻到香气好舒服，将来我也希望你闻到许许多多的香气。 二十八节，愿神赐给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我想这个香气还有刚刚吃的、要记得所有的富裕、起码在以前都是从地，当然也从水里出来的，水就是江河啊、湖泊啊，还有大海，那地就是土地啊，财富都从这里出来的，五谷从这里长出来的，其他的可以吃的也都是从这里得到维系生命啊，更不要说现在草地比地产生很多的价值了，那个时候地是农产也好，畜牧也好，有很多的丰富，耶和华的地有很多的香气，有很多的丰富。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这个甘露呢也是祝福、在申命记33:13，还有撒加利亚书8:12，这甘露我们今天很难想象甘露怎么会是一个祝福，因为甘露嘛，露水，我们根本在现在的人根本不怎么知道这是什么、但是甘露呢在以色列的地方呢好像就跟雨水一样，是一个赐福的东西，是一个让土里能长出许多东西，有地土还不够，如果干旱不行，天上要有甘露、上帝给你这又给你地又给你甘露，然后就又有很多的五谷新酒出来了，那就是祝福了。那么这许多的五谷新酒在约珥书2:19也讲到说，因为以色列的悖逆犯罪，这些神给的祝福就没有了，但是在蝗虫过境之后，那么神再祝福的时候也可以有很多的丰丰富富的那个我会再给你们五谷和新酒。那在申命记7:13、33:28也都讲到神给人的五谷新酒，神给人的这些祝福在人的生命里面。我们今天当然不是农业社会，但我们也希望我们手中的工作被神祝福。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啊，这是将来你会成为一个大的国家，强大的国家。好，我们非常确定一件事情，就是在创世纪25利百加所做的那个利百加跟上帝祈求，上帝对他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件事情利百加知道，以撒也必定知道，如果不知道整个事情就不能解释了，这夫妻会讲，因为哇这怀孕这么苦，怎么会那个时候他们也很相爱，一定都讲啊。然后上帝的讲，上帝就说哎，说起来利百加你很了不起啊，你要生两个国呀，不是生两个人了，两个人要变成两个国的祖先了，像那个罗马开始是一对兄弟啊，是从这兄弟开始，像陈是从该隐开始的，哇你的两个儿子不是两个儿子，甚至不是两个大族，是成为两个国家。那么以撒一定记得这个，所以说愿多国多民是侍奉你的，就是你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要记得以撒这个时候不是国家，以撒只是一个有一些人的，而且人不多的一群人哈，可能有一些这个工人而已哈，有些人跟着他做事而已，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也有，这个时候也有，但是就人丁兴旺那还差很远，但是希望有一天你在这个地方大家来服侍你，你是王，大家向你跪拜，我们今天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可是非常乐意服侍人，是要人到了福音的好处，我们也非常希望大家向神屈膝下跪，称颂他，歌颂他，而不是我们自己要得这种权力欲或名誉的欲望啊。好，下面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哎呀，这雅各听到这里不知道心会不会一个抽痛啊，爸爸讨厌我，讨厌我到这个地步，爸爸希望我向我的哥哥称臣，向我的哥哥下跪，做我哥哥的奴隶嘛，就是你做你兄弟的弟兄的主，就是你弟兄做你的奴隶啊。哎呀，为什么以撒要讲这句话？为什么以撒到这个时候，以撒这个柔和的人，为什么对他小儿子是这么的不喜欢？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不喜欢，但是你可以知道以撒有一个态度，这个态度就是他打定决心要跟上帝的旨意违背。以撒是一个很柔和的人，但是在亲情之下，在私心之下，他不要大的服侍小的，因为他实在喜欢大的，所以他不但不要 不要大的服侍小，他一定要小的服侍大的，他要创世纪25章那个预言一定不能够实现。哦，这个顽固的人，这个非常柔和人，怎么这件事也顽固？这是我们很大的榜样和很大的提醒哦。不是榜样，我们不能够说什么有什么榜坏的东西，不是榜样，我们提醒不要犯这样的错误。哦，居然是这个柔和人要他的小儿子服侍他大儿子，他这么讨厌他小儿子，他一定不要叫创世纪25章的上帝的话实现。那我们在这时候就可以看到，哦，其实恐怕雅各是以撒是一点都不糊涂哦。对，至终还是糊涂，甚至更糊涂。可是当他眼睛一旦看不到的时候，他就非常警惕，他就说我现在眼睛看不到，我不要别的东西也都失灵了，死，然后我就这样死了，死了没有，有一件心愿就没有了。那个心愿没有了，就是上帝在我太太怀孕的时候说是要大的要服侍小的，那可是我这么爱大儿子，一般人都是爱大儿子，更何况大儿子给他吃的，他这么体贴肉体，就这么爱大儿子，我一定要让我的大儿子得到一切的祝福，所以他很警惕，很警觉，很快速，可以说比利百加还要快速。他一生有没有这么快速做这件事？就是他眼睛一旦看不到了，他就务必要叫一件事情发生，就是他等于要立个遗嘱，这个遗嘱就是要跟上帝的话对抗的，要大的服小的服侍大，不是大的服侍小的。然后他虽然看不到，但是他就要想尽办法，一定要让他的，他所祝福的对象一定是大儿子，所以用摸的，用再三问的，但是最后在体贴肉体，在吃喝之后，闻到香味之后，喝醉酒了之后，还是祝福了，还是分辨不清楚，但是他也一问再问。好，我要讲到这里，就是说他说了这句话，愿你做你弟兄的主，愿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这显出以撒是非常讨厌小儿子雅各，而且一定不要叫创世纪25章的事情发生。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哼哼，他有没有想到他现在正在咒诅他想要祝福的对象呢？他说这句话就在自打嘴巴哎。各位，我们真的是聪明一时糊涂一世啊！所有不信上帝人，所有功于心计要犯罪的人，哦，愿我永远不要有这种智慧，永远不要做这种努力，永远不要在那奔跑犯罪，努力的犯罪。可是弟兄姐妹朋友们，如果我们不信上帝，我们真的跟这个父亲一样，用本来是最柔和的人，但是功于一切的心计，勿要叫上帝的话不能够实现，这不是很顽梗吗？他而且是自打嘴巴，他正在咒诅他的大儿子，他咒诅的话，这恰恰好是要想要祝福他的大儿子，就是希望你很有福气，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因为他想到这是以撒，他没有想到这，他想到这是以扫，没有想到这是雅各啊！哎呦，人真的很糊涂哈！他正在咒诅他最爱的儿子，他正在让咒诅领导他想祝福的儿子，让祝福领导他想咒诅的儿子。人算真是不如天算，人快快的顺服，真是最聪明的。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聪明，敬畏神。好，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又想到在《生命记》第11章13节到第17节那里，《生命记》11章13节到第17节，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神，尽心尽性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们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耶和华怒气就向你们发作。我不敢说他们现在在侍奉敬拜别神，但是他们现在的确是这两个人，包括雅各和他的父亲以撒，都是心中受迷惑了，是偏离正路了。不敢说侍奉敬拜别神，但是实在侍奉，雅各在侍奉利益，以撒在侍奉他的大儿子，其实都错了啊。好，这个祝福完了以后呢，